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理财有道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高杰呢为大家主持这一段的时间。除了财经节目呢，我也会把当天的一些国际一些重点的，特别是中美关系的一些新闻和大家呢一起去分享。今天呢是26号，在这个周末呢，相信大家都已经是跟着网络上的新闻，大家一定都非常关注发生在俄罗斯的事件哈。这个瓦格纳军团呢，从25号接起反旗到24号啊，24号当天24小时啊，两次调转枪口，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格局，包括呢，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俄罗斯的股市呢都是迅速的下跌走跌的，但之后呢，今天不管是普京还是呢，普里戈金就是瓦格纳的司令，他们双方呢都纷纷的发表了声明，让大家呢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了各自啊去讲这个缘由以及结论。但是呢，现在不管怎么着，现在普京呢已经稳定了这个局势哈。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去看瓦格纳兵团这些不想加入国防部门的士兵，他们的命运将是在哪里？今天普京在声明当中承诺，他们要么可以到国防部，要么呢可以回家，也可以去上俄罗斯，他会信守他的承诺。这是在电视当中对他的国民，对瓦格纳士兵啊的肯定，也呢是一种承诺。同时呢，他也认定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武装叛乱的行动，他们会追查这些武装叛乱分子想分裂国家、制造国家分裂的这个势力。但是呢，主语是谁没有去讲，所以呢，今天也是充满了各种的分析哈。一会儿呢，高杰就这个事件呢再给大家去谈一谈各自的几方的一些看法和角度吧。那么这个受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包括呢美国方面哈，也是对未来经济的衰退的一种忧虑吧。所以今天的美股呢仍然是全线收跌。其实呢，今天美股呢还是和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股市相比呢，美股还算是平静的哈。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最终啊，它是无力去继续维持这个开盘的早晨的这个涨势哈，一路下跌，然后最终呢是收跌的。今天呢，美股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2.72点，跌幅是0.04%，收报33,714.71点。纳斯达克呢跌了156.74点，跌幅是1.16%，收报13,335.7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9.51点，跌幅是0.45%，收报4,328.82点。费半呢今天是上涨了9.07点，涨幅0.26%，收报3,515.77点。今天的科技五大天王是全部落水，因为今天多家的这种投资大行啊，他们都下调了这些大科技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评级啊。今天特斯拉跌超6%，亚马逊跌超1.55%， Meta 下跌了3.55%，苹果也跌了0.76%， Alphabet 呢今天也遭到这个评级下调，跌了 3.27%， 微软呢也是跌了 1.92%。 一会儿呢给大家详细的分析哈。道琼斯呢今天过半全部都是沦陷的， Visa 下跌了 1.42%， 还有像 Salesforce 呢下跌了 1.3% 哈，Home Depot 上涨了 2.35%， 这个耐克哈 Nike 是上涨了 2.03%， 这是道琼斯。费半呢今天是普遍都是收红的，应用材料上涨 2.74%，AMD 下跌了 2.27%，美光涨 0.26%， 德仪涨了 0.64%， 高通涨 2.82%， 恩美达继续下跌，跌了 3.74% 哈。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可以看到，高科技前一段时间开年以来呀，疯涨的这些高科技股呢现在进入了一个回调模式。今天的国际油价是微微上涨的， WTI 八月原油期货呢收涨了 0.3%， 每桶现在是69.37块，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收涨了 0.45%， 每桶啊报74.18。主要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局势，其实俄罗斯这个局势像星期五啊，就星期六 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当时大家就在预测哈，就如果这个局势更加恶化的话，可能会给石油市场带来一些波动哈，毕竟它是一个产油国，但是它这个比例呀，已经占的不是非常的大，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冲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局势稳定之后呢，原油市场只是小幅的啊一个收涨，但是黄金和白银呢，今天是受这个俄罗斯动荡的局势的影响，他们是双双的上涨的。八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收涨了4.42块，涨幅是0.2%，每盎司现在是1933.8美金哈。黄金呢上周是重挫了2.1%，并且呢也触及了3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基本上现在看到在俄罗斯周末的这个政局发展之后，刺激了整个黄金的这种避险的需求有所反弹哈。那么分析师呢是认为呢，俄罗斯的这个局势呢吸引了投资人的目光，但是再一个呢，就是美国这边的美元疲软，美债殖利率下滑也是呢给黄金带来了支撑。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黄金和白银啊，这个都是呢是这个回升的。那么过去呢都是因为各国央行呢竞相的升息，也都一直呢打压了所有贵金属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刚才提到了俄罗斯呢股市呢今天都是一路走跌的。当普京包括呢瓦格纳的司令官发表了声明之后，才开始呢像卢布啊才开始有所反弹。今天俄罗斯 RTS 的指数一度跌了 1.2% 哈，还有它的这个 MODEX 的指数呢也一度跌了 1.4%。它的卢布对美元呢一度呢也是价格跳水的，跌了 1.4%， 创下了15个月的新低，这是从战争开始16个月以来呢几乎就是第二个低点了。84卢布兑换一美元，一度呢是跌到87卢布呢兑换一美元，但之后呢双方声明出来之后呢，这个跌的幅度呢又有所收复哈。这是我们看到那中国大陆呢上证指数下滑超过1%，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呢汇率全部跌穿呢7.24这样的一个关卡。在岸人民币呢，美元夜盘收报呢7.2425，比上一日的这个夜盘的收盘价呢跌了685个点哈。路透社的一些分析呢就认为，从能源或者商品价格的角度看，因为俄罗斯的油气还有其他的许多商品都已经呢与西方市场剥离，或者是呢受到了制裁，所以呢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对整个的大宗的商品的价格呢带来这样的影响。但是撇开啊所有这些因素，本周啊市场会聚焦欧洲和美国的最新的一轮的通胀数据，所以本周的周四啊大家还要继续关注。今天呢还有几个对市场带来压力的哈，一个呢是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啊，从上周三周四鲍威尔在国会作证之后所发出的鹰派信号呢，市场在今天开始呢做出这样的一个调整。短期的利率市场的交易员都在呢不再去压住啊今年联储就会降息，所以那么大量的去把这个压住降息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呢全部进行平仓哈。在之前的时候呢，一系列的期权没有平仓的这个合约全部是大幅的下跌，从上周五开始到今天都在做大幅的回调。对对冲基金增持了创纪录的一些期货的净多头的头寸哈，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完全呢去放弃近期将数次降息的压住。但是呢很多的一些期权呢已经开始离场了。今天呢这个新美联社有这个叫做新美联社通讯社，这个华尔街日报那个记者叫 Nick 哈，他呢今天发表了一个文章，我的这个文章呢是他是讲出来为什么各国央行加息那么猛，但是呢铡刀却没有那么快的落下，他呢是有了一些观点，我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他这个观点呢就和之前的那个经济学家呢是有过一些有点相似的啊，因为各国央行都以非常寻常的速度的激进的加息，试图呢去压制各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呢事实呢却证明或许呢还不够，主要央行呢仍然完全的去很难啊完全停止他们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步伐。现在呢2023年上半年都已经快过去了，那么从下半年开始市场呢持续担心的就是经济衰退的风险， 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个风险呢，好像似乎现在看不到踪影，对不对？包括呢美国啊，那今天也有说呢，美国的这种可能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一种衰退哈，不太担心这种硬着陆。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个衰退灾难到底去哪儿去了？那么今天呢，包括美债收益率的曲线倒挂哈，这个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已经比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跌的这个幅度啊，这个落差呀，已经超过1%了。这个差距呢非常之大。通常出现这种倒挂现象，如此距离之大的话，这就意味着经济的衰退。但是现在经济呢，似乎仍然看不到明显衰退的经济指标。所以呢 ，Nick 呢，他发了一个专栏文章，他这个文章当中呢列了三点原因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一个呢，他说疫情刺激的这种所带来的长期的影响。他说呢，2020年新冠疫情所引发的不同的衰退以及随后的复苏，削弱了加息的正常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有所反弹吧。那么家庭和企业能够呢在激进加息之后呢继续大量的消费，虽然呢动用了储蓄，但是这些储蓄也因为收入呢稳固的增长得到了补充。另外呢，就是与疫情有关的劳动力短缺和巨额的利润哈，让企业呢难以呢去推动招聘。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哈，他所列出来的这个原因，就是其实他是经济的反弹冲淡了它加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还有呢，他举例，就像汽车和建筑业这两个传统上对利率尤为敏感的行业是非常好的例子。疫情期间半导体短缺的问题呢，制约了这种汽车的销售，导致呢买家为现有的汽车支出更高的价格。同时呢，美国的独栋的住宅的建设去年是大幅的下降，但是呢，建筑业的就业在过去12个月里却有所增长。推动就业增长的呢是供应链的瓶颈，这些瓶颈延长了完成房屋建设所需要的时间。大家听明白了啊，就是它是因为疫情所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呢，打消了整个的加息的所带来的这种恶劣的或者是急剧的这种影响。第二呢，他就说政府的支出也带来了缓冲，一个是经济的反弹啊，经济的复苏，就是疫情之后的复苏，还有呢政府的支出。那么各国财政支出呢继续推动着经济的增长，缓冲了事实上被证明了不如预期那样灾难性的经济的衰退。欧洲能源危机导致了在去年冬季包括今年一季度呢陷入了呢轻度的衰退，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像之前市场所分析的那样会遭到深度的衰退。欧洲各国已经承诺提供高达8500亿美元的资金支出呢进行对市场进行支持。今年不断又继续下跌的石油和天然气呢也帮助消费者省下了不少的花销，提振了消费者的信心，缓解了政府预算的压力，进而呢推高了经济的增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国际油价下跌了近一半，从120美元左右高位跌到呢现在不到70美元，低于呢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的这样的水平。另外呢，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开放也支撑了对和中国有多个贸易的这样的贸易伙伴的经济活动。同时呢，中国的中共啊决策层可能在接下来会推出更多的新的刺激措施。这都是呢市场上哈对一种期望。但是我以前高杰一直在说它是刺激了，能不能刺激起来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财政政策今年也为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动力。那拜登呢也批准了，在2021年就批准了大概是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的计划，去年又签署了2项立法，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以促进了再生能源和半导体的生产。这些资金还在持续的流入实体经济。对呀，干吧，那你当然通胀下不来了，对吧？第三个原因，他讲的是加息影响发酵呢，需要时间哈。那加息呢，一般都会滞后的，可能呢会出现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到呢冷却经济增长和通胀的这样的一个下走。一些业内人士呢是预计哈，美联储前三分之二的加息可能只是将利率啊恢复到不再踩油门的水平啊，就是他加了这么长时间息，只不过是把他之前呢那种低息 才给它拉回来而已。那么后三分之一的加息才开始通过踩刹车减缓了经济的增长。亚特兰大的主席呢，在上周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说，目前呢，紧缩的政策制约经济增长的时间可能呢只有8到9个月啊，8到9个月。他现在是多少次？10次了嘛，对吧？11次。他说，如果有分析说呢，说芝加哥的联储主席说，你如果你在一年之内加息500个基点，是否会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飘在头顶落在我们身上？他在最近呢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观察吧。但是呢，这个 Nick 在他的文章最后呢是说，要小心攀登最后一英里。那个的文章呢是说哈，一些央行可能没有采取足够多的紧缩政策来冷却需求，比如欧洲央行本月呢将关键利率上调到 3.5%， 但是呢经过通胀因素调整之后呢，实际它的实际利率仍然是负值，所以呢啥意思？还在刺激性的这样一个经济水平，这个政策的刺激政策的这样一个水平。许多经济学家呢预计在未来的6到18个月内会出现经济衰退，这可能呢是因为过去加息的影响还没有显现，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尚未完成的加息。然后他呢列举呢所有的什么劳工部本月发布的一些数据哈，能源食品价降啊，CPI 啊，5月份的 CPI 同比的涨幅从去年的9%降到了现在的4%啊，物价上涨的幅度确实是缩小啊，等等等等哈，列举了这项的一些情况。但是中央行的银行家们，他们非常感到焦虑的就是核心通胀，核心通胀率仍然是居高不下，但这个呢，往往是更能好的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的水平。那核心的就是剔除食品和能源的价格的涨幅哈。所以呢，现在呢，国际清算银行啊，他们在昨天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报告呢，就警告将通胀降到许多央行2%的目标的可能性比预期的呢会更难。所以呢，他们预测呀，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有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并且呢强化通胀。在这种情况之下，央行可能会发现他们需要引发更严重的经济衰退来迫使通胀降至目标。所以呢，国际银行最后所说的话叫什么呢？叫做最后一英里可能构成最大的挑战。高杰详细的给大家讲这个哈，因为我们都讲到了，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都围绕着联储的指挥棒，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美国更是这样。现在呢，你加息啊，你减息加息都是导致了经济的这种油门啊，给油和撤销油哈，这个踩油门刹车。那么你这些呢，你就会给这个市场呢带来如此大的一个波动。所以呢，说你不要跟政策哈，不要跟市场赌，你也不要跟联储去赌。那么接下来呢，它有可能呢，在最后这英里呢，反倒会出现大的这样的一个反转。那么这些呢，也和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趋势有点相像。大家看到呢，今天多家的评级公司下调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这样的一些评级，比如特斯拉。高盛呢今天就讲特斯拉的股票评级下调到持有，它也呢和之前的摩根士丹利还有巴克莱银行在上周就已经下调了特斯拉嘛，对不对？那它也加进来了。然后呢，他们特别有意思哈，他们下调了评级但上调了目标价，啥意思？就是它还会涨啊，就是这个涨势就是买盘仍然是大，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已经是这个本益比啊等等的现在已经非常的高了。所以呢4月下旬以来，特斯拉的股价飙升了71%，从4月下旬到现在2个月啊，飙升71%，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1倍多了。所以呢，这种评级的下调啊，直接带动了这个特斯拉股票哈，今天呢是开盘盘前啊，就是盘前交易就下跌了2%，开盘之后呢小幅反弹之后呢又继续下跌哈。目前呢特斯拉的市值是8132.9亿美元，曾经一度超过1兆了嘛。那么现在呢它的远远的超过汽车界第二名的丰田哈，特斯拉现在很牛的。然后也让之前我们讲到了，让卖空者呢损失了 上千亿的美元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高盛的分析师在今天下调它的评级呢，他是说市场对特斯拉的长期机会给予了更多的信任，但我们也意识到激烈的竞争导致新车很难定价，这将继续拖累特斯拉今年的汽车的毛利率。上周呢，摩根士丹利和巴克莱呢，他们是说特斯拉在中国市场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可能会被迫降价。所以呢，他们都下调了对特斯拉的利润的预期，哈，这是今天为什么？今天的马斯克呢，也不看他这股票，今天还到处去约价。他发那个推特，照着他这个光不出溜的，在那儿一个白胖白胖的身子，他很高啊，这个人一米八九，好像比1米86，非常的高。他非得要跟那个扎斯伯格去打架嘛，然后马斯克的妈妈就说你不许打架啊，妈妈招他回家他不听话，现在呢今天在网上呢还在去挑战那个佐贝斯，就是之前的 Amazon 的那位 CEO， 说要不要我们也来干一架。为啥呢？那个佐贝斯否认他现在的太太呢开特斯拉，然后呢马斯克呢就很生气，他说对，他说我 personally 的我给他送过这个特斯拉，不是他开特斯拉，是特斯拉开这个他老婆哈，就是跟这个贝佐斯，然后他说是不是我要跟他也来一架。今天这个推特上他弄得很火，大家都在那儿跟他们在这个去互动，然后呢他自己呢说他今天又做了什么运动来去迎战哈，为这个他们这个和小扎在赌城他们所进行的这样一个龙种比赛呢做准备啊。他说今天是 step one step two， 他要做什么什么准备，所以这个也是今天的一个挺热闹的一个消息。好，那这是今天的一部分的市场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那高姐呢会给大家讲一下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以及俄罗斯的这个瓦格纳到底他要干了什么呢，为什么24小时之内就完全调转枪口哈，这种兵变哈真的是在历史上咱们又学到了一个哈，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兵变和兵舰。
买 Lexus 就到湾区最老牌的 Lexus 车行，位于奥克兰的 Coliseum Lexus， 我们拥有25年历史，为华人朋友提供专属服务，有讲国语和粤语的销售、贷款以及售后维修的员工。来 Coliseum Lexus， 您能感受最好的购车体验。
Coliseum Lexus 库存充足，有大量新车和二手车，还有经验丰富的金融和保险团队，无论新移民、刚毕业的学生，还是您的信用状况有难度，我们都能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买车贷款方案。对于超过厂家保修期的二手车，我们提供6000英里或6个月的免费动力保修，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请记住，我们每个月还会针对不同车型推出特别优惠的利率。
奥克兰 Coliseum Lexus， 华人买车的首选。详情请咨询中文销售510-895-3987，510-895-3987。
好消息，好消息！台湾味道开张了，全天供应最美味的台式早点，有豆浆、油条、烧饼、馅饼、水饺，还有台式的清粥小菜，以及道地的台湾便当、澎湖套丢，还有充满古早味的碗软猪脚。现在开业大重兵，买便当就送蜂蜜柠檬汁。台湾味道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9点半，全天营业，全年无休。订餐电话4089316215，4089316215，在线下单4089316215.com。台湾味道位于 Cupertino 10700 South Denza Boulevard， 等你哦。
啊，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频段，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呢，高杰给大家讲一下哈，瓦格纳这件事情太热闹了。到今天为止啊，这个消息呢还在哈，这个事件还在发酵之中。虽然呢，它已经平复了整个非常激烈的、急剧 恶化的这样一个事态，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后续的影响呢，并没那么简单。我们看到呢，今天哈，一个呢就是瓦格纳，一个是普京，他们都分别呢对此事情发表了这个声明。那么一度呢，外界呢是认为普京为什么十几个小时都没有出面呢？等等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发表的这个声明当中呢，普京是非常强硬的。他呢就讲到了他。在事情发生之后呢，他就多方的去联系，以及呢，在今天的这个声明当中，他直接呢就定义这是一次武装的叛乱哈。他的这个声明当中呢，就说，说是感谢瓦格纳集团的士兵和指挥官，他们做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他们没有进行自相残杀的流血，他们止步于最后一线。然后呢，他呢承诺，他对瓦格纳的这些士兵呢说，你有机会通过与国防部和其他执法机构签订合同，继续呢为俄罗斯服务，或者呢回到您的家人和朋友身边。谁要愿意呢，也可以去白俄罗斯。我许下的诺言一定会实现。我再说一遍，选择是你们的，但我相信这将是俄罗斯士兵的选择。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悲惨错误哈。这是他对瓦格纳士兵做出了这样一个承诺。他能不能保证承诺，那么这就是未来我们要去观察的了。然后呢，他是对之前呢，他是肯定了瓦格纳集团绝大多数战士和指挥官也是俄罗斯的爱国者，忠于自己的人民和国家啊。他说他们用战场上的勇气证明了这一点，解放了顿巴斯和新俄罗斯等等。他呢也他又感谢了那些他说阵亡的英雄飞行员，因为他打下了七架直升飞机哈，阵亡的这些英雄飞行员的勇气以及自我牺牲使俄罗斯免遭悲惨的毁灭性的后果。同时呢，他在这里边直接是定义哈，他说这是一场武装叛乱，然后呢无论如何武装叛乱都会被镇压。然后他又说，叛乱的组织者背叛了他们的国家人民，背叛了那些被他卷入这一罪行的人，他们对他们撒谎，把他们推向死亡，在枪林弹雨下向自己人开枪。然后他说呢，这一切都是俄罗斯的敌人想要的这种结果哈，自相残杀。那他这个敌人是谁呢？就是基辅啊，乌克兰，还有呢西方啊，赞助人，还有呢各种民族叛徒。这是普京的这样的一方面的说法。今天瓦格纳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呢，也是外界非常关注哈，因为他在24小时之内啊，太有意思了。在周六的时候呢，高杰从星期五当天晚上到星期六，我做了5场直播，跟踪的这个事件，太戏剧性了。我们开玩笑说，在历史上，你在中国的历史上，你翻不出来有一个哈兵谏最后能够全身而退的。那么这位都已经到了莫斯科郊外了。然后呢突然他说我不干了啊，就说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呢完了出来了，已经去调节了，网上一通分析，什么他亲人被扣押了等等等等。那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看的有几个比较靠谱的哈，一个呢是拉脱维亚的一个媒体，它是英文和俄罗斯俄语啊这样的一个媒体，它呢就分析呢是来自于俄罗斯内部消息人士，是兵变的中午的时候，普里格金呢就打电话给普京，想跟普京直接通话，普京拒绝跟他通话，然后呢他就要求进行谈判，要求呢最高的哈一些长官来对他做承诺。那这个时候呢有白俄罗斯总统进来了，但是呢他参加会议谈判的时候呢，普京拒绝跟瓦格纳这边去谈话，所以普京的态度始终还是非常强硬的，不像外界所分析的什么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他在这个普里戈金呢，今天他在他的声明当中呢是讲到刚才我说的那家新闻呢，就在讲到他谈判完了之后呢，瓦格纳这边他意识到了他没有办法，他意识到他不行嘛，就是认怂了，然后呢答应了条件，保证他不追究啊等等的，他就掉头又回来又撤了，是这么回事儿。那普里格金呢，今天他呢是发表声明哈，这是今天最新的，他说他从新闻部收到了成千上万个关于所发生事情的问题，为了避免误会，我想回答其中的主要的问题。他说第一，正义游行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他把他自己叫做正义游行。瓦格纳也许是俄罗斯最有经验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也许呢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始终为俄罗斯联邦进行服务。 他就讲原因，他说我们瓦格纳呀在乌克兰取得了良好的战果，完成了最艰难的任务，因为阴谋和考虑不周的决定，该单位本应在7月1号不复存在。所以呢，我们指挥委员会召开会议传达给士兵，但是呢没有人同意和国防部签署合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将导致瓦格纳部队完全丧失战斗力，经验丰富的战士和指挥官将被拆散，他们的战斗能力和战斗经验将无法发挥作用。那些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加入国防部的人已经离开了，但这部分人只占总人数的2%。为了保持瓦格纳的完整性，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但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瓦格纳坚决反对加入国防部。取缔瓦格纳的决定是在一个最不符合时宜的时刻做出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把装备放在地上，将所有必要的东西收拾入库，准备在6月30号离开罗斯托夫，公开将所有的装备移交给俄罗斯正规军。他说，我们尽管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侵略性，我们还是遭到了导弹的袭击，随后呢，武装直升机发动了袭击，将近30名瓦格纳战士牺牲。指挥委员会决定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于是我发出了声明，我们不会表现出任何侵略性，但如果部队遭到袭击，我们将视之为毁灭瓦格纳的企图。这就是他所讲述的原因。这个呢，中间是有些出入的，因为当天他说呢，炸死他们2500名官兵，对吧？现在呢，又说只炸死了30多人，所以这里边数字呢，就有一些水分哈，而且这水分还不小。他接着在的声明当中说，正义游行持续了24小时，一队驶向罗斯托夫，另一个呢驶向莫斯科，一天之内行驶了780公里，没有杀死一个地面上的士兵。我们不得不击落了直升机，是因为他们发射了导弹和炸弹。瓦格纳所有的士兵都不是被迫参加这次行动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最终目标。他说的目的呢，是防止瓦格纳遭到破坏，并将那些因不专业行为而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犯下大量错误的人绳之以法，这是民众的要求。所有在游行中看到瓦格纳战士的人都支持我们。他就讲到，他说当我们距离莫斯科200公里部署了自己的火炮，对地形进行侦察后，我们停了下来。很明显，在那一刻会有很多人流血，所以呢，我们认为这已经足够了。我们决定掉头有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我们不想让俄罗斯流血，其次我们是去抗议的，而不是为了推翻国家政权。与此同时，卢卡申科伸出手来建议找到进一步工作的解决方案。好，这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辩护啊，他也说了老百姓怎么怎么支持他呀等等的。他说呢，我们这个正义游行啊，向你们展示出来了，这才是俄罗斯部队真实的水平。倒回去，在你这个特别军事行动2月24号去年的哈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去打头一仗，一天就结束了，24小时就结束了啊！你们国防部打得这么臭这么烂哈，他就说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哈，给自己吹吹牛啊等等的吧。然后呢，他说我们因为不公正而开始游行，我们在地面上没有杀死一个士兵啊等等，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举办了一场关于2月24号应该是什么样的教学课程啊，我们不是为了推翻现有政权和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所以呢我们转身离开了，避免俄罗斯士兵流血，这是双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件事情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呢外界最大的看点。普遍呢，西方的媒体和美国的政府哈，都认为呢，这会给普京的政权在他统治俄罗斯20多年以来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政权的挑战。未来呢，他会给他的分裂埋下种子，这种影响会在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内会看出来。但是呢，也有一种观念呢，说不是。中共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24小时之内能够这样的圆满的解决，说明呢普京的掌控能力非常的强，处理得非常好，这样的一个统合呢会加强普京的政权。然后呢，这个瓦格纳这2万5千名士兵，如果只有2%去签约，那剩下这些士兵到哪儿呢？他们会全部回家吗？瓦格纳他们属于雇佣军，在俄罗斯一个雇佣军每个月的收入哈大概是3-4千美金，如果在俄罗斯的部队的话，一个月大概1000美金左右 啊，就差3倍到5倍，就是雇佣军，这就会吸引了很多这样的囚徒或者是退伍军人，因为呢，这是亡命之徒嘛，拿钱卖命嘛，所以这样的一群人他不会回到国防军里边受拘束拿那么点钱，那么他们很有可能还会在雇佣集团的私人公司旗下指哪儿打哪儿拿钱办事儿。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到白俄罗斯境内？最近呢，已经承认了普京将战术核武器已经布置到白俄罗斯，现在呢再跑进去25000名这种瓦格纳的士兵，如果呢他们戴罪立功哈，他毕竟最普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戴罪立功的话会不会成为另外一支埋伏在白俄罗斯针对基辅，这个时候呢白俄罗斯到基辅只有100公里，他们呢最终跑到俄罗斯还有200公里，现在呢有这么一批亡命之徒离着基辅更近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另外一派观点，就是说这可能会对未来的乌俄战场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巨大的变数。我今天看到呢英国的一些国防部长他们都在讲他们要防备哈，就是西南地区啊这样的一个危险，已经开始做出这样一个警告，但是美国方面第一方表态，他说我们没有去任何参与你们内部内乱的这个事情，认为呢这是普京政权瓦解的一个序幕的开始，并不是结束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件事情呢也特别有意思，我们知道在中国哈，你要是造反的话你就要干到底啊，你不能中间撤，你中间这么撤你会把支持你的兄弟们支持你的反对力量们全都给出卖了。那么结果呢我们却看到在托拉夫啊，在这些俄罗斯民族当中他真干出这种事儿来了，你听到了，他举了旗了然后呢去走了，中间呢他刚开始说清君侧，但是呢他又最后呢他去跟普京顶起来了，说总统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我们就换一个新的总统，他质疑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那这些事情全部被俄罗斯人听到了，所以他对这场战争和对的这种损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普京的强硬他怎么可能放过他？为了暂时的这样一个平复，统治者通常都可以花言巧语啊，就好话说尽，但是呢未来会不会重新再秋后算账，我们会未来的观察。那么今天的这个行动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周末，它是一个周末，所以呢没有带来更大的一个动荡。那今天呢在开盘的时候我们看到俄罗斯股市是下跌的，但是未来到底怎么样我们就继续呢去给大家去报告和观察了哈。这是在俄罗斯方面。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中国中共政权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外界一致认为的。在第一个24小时之内，中共的官方是轻描淡写，但是民间舆论沸腾，大家都在就开始讨论了许许多的问题，很多人还在那不断贴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会给中共政权呢带来一个警告，这是普遍大家认为的，认为习近平更不敢，他会更加的集权，更不敢把这个枪交到部队的手里头，他更要去寡头哈，不敢呢去信任其他的人。那么这些呢也给他打台湾又呢增加了他的一些恐惧或者是不可预料的一些因素哈，这是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好，那这是呢关于俄罗斯的这场兵变啊，也把它叫兵谏，太有意思了哈，我们又见证了一个太有意思的了，在历史上会有一个24小时调转枪口的这么一群雇佣兵啊，又写下了这么一个太有意思的故事了。我们最后呢会用现代的时间来验证到底是我们在历史上总结的人性之恶是准确的，还是说真的是托拉夫啊这个别的民族他真有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理念，可以放就过去叫可汗对吧，反了可汗了，但我放你一命，咱们不妨去看着哈。那这个呢又是未来很戏剧性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周末到今天高杰也一直在跟踪这个消息哈，给大家做报道。那另外呢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的，这是来自于财经方面的消息哈。那这个呢是华尔街，现在呢今天一个比较大的呢就是 Panasonic 就是日本的这家工厂开始呢撤出在中国的空调发动机的生产线，他们到2024年呢就是大部分都要撤走了，这是非常大的哈，甚至是在空调冷压缩机的这部分非常大的这样一家公司，他们今天做了这样一个宣布，所以呢这又是一个大企业撤离中共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哈。这个呢也有很多的担忧，他们就说你看吧，等他们都撤完了之后呢一定会给这个中国呀就是 可以让他们看出来到底他们有多大的能力，他所有的这个压缩机这部分可能都会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变数。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德国，德国好像是西门子吧，我希望我没有记错哈。那他们呢把所有在中国的数字机床都安装了一个 sensor， 如果你把这个机床移动了这个位置的话，我说错了，是德国的机床公司德马吉 DMG MORI Mori 啊，德马吉，他呢是通知他在中国的企业，从4月1号就开始了，对该厂在华的每台机床啊都抓上传感装置，如果该机床位置移动，传感器的装置将启动，机床就会被上锁，导致无法使用，必须呢去到总厂授权代表呢才能去进行解锁。那这个呢啥意思呢？就是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今天大陆的热议哈。为什么呢？它就是你这个床的未经授权的技术出口，违反使用出口的这种限制呢，就会拒绝的去使用了。这种限制设备移动的方式，就是发达国家限制军民两用品的一种手段。机床作为工业的母机，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军用。所以呢，进口的高端的这种五轴的机床是叫做带着镣铐进到中国大陆的。此前呢，德国的他们的公司会不定期的上门来了解机床是不是还在原位。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呢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让这些高端机床在中国的使用受到限制。那中国大陆人呢就在说，你是不是欺人太甚呢？那么一些消息人士呢就透露哈，他其实啊早期进口的时候用于民用还多，后来呢全部是用在军工生产的多一些。因为国内的精密加工车床基本上就是全部呢只有世界上那么一两家才能够使用，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哈，这个日本的高端的生产线松下 Panasonic 人家已经撤出了，还有德国呢还给你加了一个sensor 哈，这是在中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华尔街方面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哈，它这个文章呢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些企业呀，他们呢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外国的企业在中国呢，他们把它业务呢用孤岛政策来运营。他就说呀，他用的那个单词呢叫做siloing 啊，siloing， 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用直接翻译呢，是一个容器，一般是来存储呢谷物或者是导弹，但是呢它现在用来比喻呢储存信息的独立的实体，有效的封闭起来。在这种商业运作当中呢，这种统仓哈是指独立运作，避免分享信息的这种业务部门，中文翻译就把它使用成孤岛。文章呢列举了不少西方企业哈，在中共政府日益严格的审查之下，采取各种方式将中国的业务和全球的业务分开，包括的什么呢？像 Salesforce， 它正在转向依靠当地合作伙伴来经营部分在华产品和服务模式。日本的卫浴制造商叫做制造商黎柱哈集团重组其供应链，在华生产面向中国的产品，然后呢并主要在北美生产面向美国的产品。大众汽车将它和与中国一家芯片制造商合作研发的技术呢，哎，把这个留在你中国。这样的一来的话，如果这项技术受到西方审查的话呢，它的母公司啊总公司不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些跨国企业呢就是被分析啊，他们正在针对中美关系长期紧张的情况下在未雨绸缪了。所以呢这些呢对整个的乌俄战争啊，这一次呢包括呢所有这些台海战争可能要爆发，怎么去应对这些应急计划最坏的情况，那他们不得不去减记或者是剥离在中国的业务，就像呢之前对俄罗斯所采取的方式。那么退出中国的难度又更大，那么孤岛政策就是他们的折中的方案。所以呢这种孤岛政策呢可以呢保证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巨大市场还能占一部分的份额，又能可以切断哈未来的这样一个风险。 那么是不是能够真的规避呢？分析指出，孤岛运营的成本会更加的昂贵，比如为美国和中国市场建立不同的供应链，你就又会耗费一个巨额的成本。如果爆发更严重的冲突的话，你仍然没有办法避免公司避免损失。所以呢，中国的欧盟商会说呀，建立两个独立价值链的额外成本可能高得无法接受，尤其呢对中小企业而言。那么最后呢，寡头们更加呢会垄断这样的市场哈。好了，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比较重要的消息哈。即使现在中美关系非常的紧张，拜登也骂了习近平是独裁者，但是耶伦呢还是计划七月初要访问中国，但是呢日期现在尚未决定。那么这些呢也非常的有趣，因为中国方面仍然强硬要求美国呢收回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布林肯说，我们所有美国官员跟拜登总统的意见是一致的，人家就是不吐口，你就是独裁者，所以呢越逼人家越反弹。中共的说，哦，你们要去面临严重的后果，他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他只能拒绝耶伦去访华吗？但是有消息说，其实习近平啊现在非常想和美国对话，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美国愿意吗？好，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个股的消息。
好消息，美好生活小铺为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购物，已乔迁新址。为答谢新老顾客的支持，在新店开业之际，我们为大家优选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更多健康类产品。现小铺活动多多，来店里购物即可享受大部分商品88折优惠，更有3H 指压按摩床免费体验等活动。新店地址是3413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95051，欢迎您的光临。详情请咨询510-850-8680，510-850-8680。
吃特色火锅就来小伟羊，
羊排火锅、
牛蛙火锅、
酸菜鱼火锅、羊蝎子火锅，
酱香口味、
香辣口味，
香在嘴里，
辣在口中，
麻的爽心，
口感倍儿佳。
还有 BBQ 烤肉、烤鱼，
承接 party 聚会。
注意啦，提希望之声，老板送你小甜点。
小伟羊地址越南城，
老板电话408-564-7727，408-564-7727。
台湾精品品牌大谷铸铁锅，美国 Cupertino 专卖店六月份特价组合，热炒锅搭配四君子铁壶，让您煮得安心，喝得健康。庆祝父亲节也提供9折优惠，至6月25日止。欢迎前来 Cupertino 门市选购，地址10215 South Denza Boulevard， 10215 South Denza Boulevard。联系电话669-298-8797，669-298-8797。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快速呢看几个个股啊。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Max， 我们快速看一下今天的 Alphabet Tesla 哈。Alphabet 呢今天也被调降哈，瑞银将它的股价评级呢从买入调到了中性，目标价呢从$123上调到$132。他们是的理由呢，就是说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可能需要时间最佳化，并且呢套现啊货币化，就是这个呢会增加该股的中期的风险。所以呢今天呢Google 呢今天是下跌了3.27%哈，每股现在是118.37块。那您从技术曲线上，你觉得近期、短期、长期它的走势会怎样？
短期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OK， 它现在是118.34，可是在如果是半年、一年内，我们看还是看涨了。如果是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
这是 Alphabet 啊，特斯拉，特斯拉今天暴跌了 6.06%， 每股是241.05哈。我刚才说了，它呢定价呢以定价不利哈，就是价格便宜，它下调它的评估，从买入降到中性，啊，那它近期、中期和长期。
Tesla 的话，241.05美元的股价，一周内是看跌的，在一个月内、半年内还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看跌，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的主力大概在300左右，就像上次讲的，okay， 它如果长期它还是看涨，可是最靠近的主力大概在300左右。
好，这是今天的高科技股哈，都受到了这样的打压。然后我们知道哈，他们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它反弹非常的厉害，可能会有一个回调哈。今天呢，还有一个 Lucid Motors， 这个也是哈，这个美国的电动汽车商哈，代号是 LCID。今天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英国的豪华汽车制造商，代号是 ARGGY 哈 ，Austin Martin， 他呢宣布呢和 Lucid Motors 呢，他们建立一个长期战略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呢，今天的两家股票全部是上涨的。英国的这家车商哈，它能利用 Lucid 的技术，并且提供呢零组件。所以呢，英国这家代号是 ARGGY， 它呢暴涨了11.8%， Lucid 呢则是走高了1.46%。那帮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这支电动车 Lucid。LCID。
LCID 5.55美元了。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啊，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
OK， 那么前面这支呢，它也是在美国的这个 ARM 哈，它代号是 ARGGY， 你看看这支股票。
ARGGY。
嗯。
ARGGY， Aston Martin。
对。
啊，4.61美元了。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对，我看。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整体来说一年内、五年内的都是看跌的。Okay，
嗯、
所以它是短期看涨的，其实长期来说还是看跌的。所以它主力大概是7块钱。
Okay。 OK， 好，那还有呢是嘉年华 CCW， 它呢是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哈，那开盘的时候呢股价大跌了接近8%。收入高于呢预期，但是呢公布季度亏损是4.07亿美元哈。嘉年华现在呢就看出来，就出游啊这部分还是差劲，特别是以它的这种游轮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还是不行啊。看看这只股票 CCL 对
，CCL Carnival Corp 14.6美元。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可是如果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的。Okay， 长期来说，我们讲五年内还是看跌的。
嗯，
所以短期内整体来说，其实它是看涨的，是就一周内是看跌，但是整体来说在一年内是看涨的。
Okay。
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它主力大概在30块左右。
嗯哼。接下来呢要请你给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以前我给大家提过哈 ,Wagner 这个减肥药。今天呢华尔街有两篇文章我加在一起给大家讲了，一个呢是 AI 说人工智能变笨了，加上隐私危机 ,ChatGPT 呢面临着瓶颈。ChatGPT 呢最近非常非常的火，但是呢现在呢却看到哈 ,3 月14号公布以来，但到6月13号的时候呢，同样的一些 GPT-4 哈，就是那个考试的那些 衡量的，这个在34号是满分，现在呢智力越来越差了，还不达及格，才拿50分哈，越来越笨了。然后呢，那个也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广泛使用，所以呢，摩根史丹利呢，他们进行了一条调查，2000名受访者当中只有19%使用过 ChatGPT， 只有4%表示呢会依赖 ChatGPT 哈。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呢，这个可能不像当时啊，那个大家觉得那么火，所以你别只关注 AI 概念股了。但是呢，他们去看哪个呢 ？Wegovy 就是那个减肥药的那个。所以呢，先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NVO 啊，拥有2支减肥药的这家公司哈，很有可能是新的一轮爆发。为什么呢？他们是说呀，在美国有超过全球有40亿人属于肥胖超重。美国呢是40%肥胖，这40%的肥胖者当中，只要有一小部分使用这种减肥药，对药物生产公司都是一笔巨大的收益哈。这就是为什么他关注呢这个公司。那他拥有这个 Vagno 和他的姐妹，还有2种减肥药都是注射的。那么现在他们还在开发口服的 NV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现在的和未来的走势。诺和诺德
，NVO，
yes。
NVO Novo Nordisk 啊，157.2块啊，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是看涨的，5年内也是看涨的，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的，其实，可在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
好，这都是华尔街一些分析师啊，他们对未来预测这些股票的走势啊。高杰呢和 Max 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好了，今天是周一，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呢，我们继续在这个时间给大家讲财经以及呢地球上的热点。谢谢 Max。
谢谢。